大家好，我是林兰，欢迎收听小宇宙每日观测 Bright。今天的节目，我们先从一句话聊起：极端天气，我们到底还要忍受多久？
我是陈旭，除了天气，我们还想聊聊餐桌上的一碗饭。为什么我们开始害怕米饭了？大米背后的产业和消费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另外，一个以门为题的故事节目也从短篇改回了长篇。据说里面藏着通往许多奇妙世界的入口。今天的观测就从这三件事开始吧。这期节目里聊到一个很反直觉的点，就是气象台每天的天气预报其实不是拿数据放进电脑直接算出来的，而是一帮人一起商量出来的结果。两位来自中国气象局的专家解释了这里面的门道。国家气候中心的高级工程师邵鹏程老师和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崔国辉老师专门给大家讲极端天气这回事。他们说，预报员不是简单的把观测数据交给模型，而是要结合各种资料、自己的经验，还有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异，最后综合判断，才给出大家每天看到的那个预报结论。所以，天气预报背后其实是人在把关，而不是纯机器说了算。
这个点就能带出很多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了。比如今年这么热的极端天气，明年还会继续吗？这在节目里也是个重点讨论的问题。还有人说，现在气温好像高得离谱，但专家提到的资料显示，单看气温，其实还没到唐朝那时候的高度。这句话听上去挺惊人，得看怎么理解。说的是极值还是整体平均？衡量口径不一样。结论差别会很大。节目里把这些都拆开来讲清楚了。
还有一个大众特别容易误解的说法，就是百年一遇。很多人一听这四个字，以为就是100年才出现一次。但专家特别纠正了这一点，所谓百年一遇，描述的是一个概率，不是说严格100年才轮到一回，可能在同一个10年里就碰到两三次，也可能几十年都碰不上。它更像是一个统计上的量级概念，用来表达这种天气有多罕见，它的强度有多高。而不是替你做时间规划。
这么一说，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这几年总觉得天气越来越怪了。节目里也专门问了，到底什么叫极端天气？我们的天气是不是真的越来越不寻常？这个问题不是靠感觉回答，而得由权威来定标准。所以这期请的就是气象局的专家，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界定这件事。当然，节目最后还留了一个挺让听众挂心的问号：在我们有生之年，可能会看到什么样的天气？这个视角算是一个向未来的延伸，提醒我们气候的走向，其实跟每个人都相关。
整期节目时长大概80分钟，这些话题都聊得很透。而这一期其实是《博物》杂志七月刊在做厄尔尼诺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专题合作发布的。专题的目的就是想回答大家这几年心里那个共同的困惑：为什么天儿越来越奇怪？听完专家对百年一遇、气温对比、预报机制这些点的解释，至少对极端天气这件事的判断标准，心里会更有底了。这一期备忘录其实是围绕一个很日常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开始害怕米饭了？主持人和嘉宾从碳水焦虑聊起，一路讲到它背后的大米产业、农业升级和消费迭代。嘉宾是大实话的主理人，一位食品行业从业者。节目里最先点破的一个态度是，碳水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摄入方式、加工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
先把这个前提讲清楚。节目里说，碳水是人体最基础的燃料，细胞呼吸这一类生命活动都会消耗葡萄糖，而葡萄糖本身正是来自碳水。我们国家膳食指南的建议是，正常成年人每天从碳水获得的热量，大约占总能量的50%到55%。所以日常饮食里的很大一块，就是靠它撑起来的。
那现代人为什么会怕它？节目把原因归到几个地方：碳水的来源太多，太容易到手。比如果汁里的果糖、奶茶、糕点、蛋糕，还有各种油炸碳水，再加上粮食越来越精致，消化吸收快，升糖也快，这两件事叠在一起，就把碳水推成了让人警惕的对象。
这个讨论里特别绕不开一个词，叫“碳水脸”。在社交媒体上，它被用来形容面部浮肿、轮廓模糊、 出游、暗沉。不过要注意，节目嘉宾明确说了，这其实不是一个医学诊断，而是社交媒体营造出来的一种容貌焦虑话术。常见的话就是，你戒掉碳水，人生就会改变。所以这段应该当成当事人给我们转述的网络现象来听，而不是医学事实。
把健康焦虑放到一边，节目又拉远到文明尺度，讲米和人类的关系。全球90%的稻米还是产在亚洲，亚洲加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美洲是主要消费区。为什么亚洲吃米，欧洲吃小麦？节目把它归因于地理和气候。欧洲是地中海型气候，适合小麦，而亚洲大陆多是季风气候，南方水源充沛，适合水稻，北方中原一带才以小麦为主。
节目里还引了一个挺直观的数据，1公顷土地种小麦，大约能养活 1.5 个家庭，同样面积种水稻，能养活6个家庭。所以人口密度高的亚洲选择水稻，其实是更有效率的选择。这个推理我听着是清晰的，不过它也带主观判断，包括后面说的水稻要协作灌溉，所以塑造了集体主义文化，小麦可以自家独立管理，更偏向个体经营，这些都是节目里的资料转述和主持人自己的观察。比如拿江浙一带一村一产业，像台州塑料瓶这样的例子来讲稻作区的协作传统，这些可以当观点听，不能当定论。
那再落到产业层面，节目提到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以较大规模种植解决了中国人吃饱的问题，而且稻米在我们国家属于战略储备，储备周期常常做到3到5年，从种植、库存到流转都有宏观调控在背后。换句话说，这不只是一个日常食品，还连着粮食安全这条线。
有意思的是，这么重要的粮食品牌化却一直很难。节目给出的解释是，大米是日常消耗品，消费者对它的期待和预算都低，早年很多人干脆按50斤的大袋来买，本地种什么就吃什么，很难为某个品牌多付钱。相比之下，五常大米、盘锦大米能立住，靠的是地理标志、产地、品种，加上国家标准来建立价值。
这里节目把现行标准给捋了一遍，普通大米执行的是推荐性标准，叫 GBT1354-2018， 一般会印在包装上，而像 GB2715 这样的粮食安全标准是强制性的，通常不会单独印作产品执行号。地理标志那套就有讲究了，比如五常大米的标准在2024年底更新过，重点变化是新增了特等这个等级，而且特等限定只能用稻花香二号这个品种。
那普通消费者怎么判断一袋米是不是正经五常大米？节目给了两个可判别的点，正规五常大米包装背面必须有对应的执行标准号，再加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溯源码这套体系，如果没有标准号就不能在正面标五常大米。这个背景是因为市面上长期存在大量假冒的五常大米，而东北大米这4个字反而没有国标，也不受地理标志保护，所以很容易被拿来冒用。
最后节目把视线转到各种健康概念和营销上，说了糙米只脱了外壳，保留了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消化吸收慢，精米加工更深，功能更快。后面又聊到新米概念、大米拼配、冷冻米饭和抗性淀粉，还有白云豆、阿拉伯糖这些抗糖产品，以及免洗米、花椰菜米、 DGI 米，甚至野米和藜麦。节目还特别纠正了一句，野米其实不是米。
面对这一堆概念，节目的态度很克制，不该迷信什么超级食物，关键还是食物足够多样，加工尽量简单，然后把量吃对。整齐把米饭怎么吃放在了食品科学、农业逻辑和商业营销三者的交汇处，最后落回的是一个朴素的判断。碳水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我们摄入、加工和生活方式。
这期万物皆可拆以门为题，也是这个系列从短篇改回长篇之后的第一期。节目先给了门的词典义，本指房屋两扇的外门，和作为内门的户相对，是人出入房屋的必经之处，所以引申出途径的意思，又继续引申出门第、家族以及宗教学术上不同的派别和类别。
所以主持是把门既当成木门 铁门这样具体的物件，也当成一种抽象的概念。分界线，选择的瞬间，世界与世界的停顿。它既能隔绝，也能召唤，既让人安全，也让人不安。节目就按门的不同功能分了几类来讲。第一类是物理意义上隔开的门，把内与外、安全与危险、已知与未知、生与死分开。
这个类别里第一个例子是《情深深雨蒙蒙》里雪姨拍门那场戏，佩姨不想起冲突不开门，雪姨在门外边拍边骂，喊的是傅文佩，你给我出来，你别坐在那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主持说这原本只是剧里的一处冲突，后来在 B 站被鬼畜二创变得洗脑又翻红，但也可能把负面的部分放大了。同期类似的鬼畜素材还有蔡徐坤打篮球、唐国强演诸葛亮这些。
另一种隔开来自电影《莫扎特传》。18世纪欧洲的户外是暴雪、牛粪和肮脏，推开厚重的木门走进宫廷就是优雅舒适的世界。宫廷的门高大厚重，镶金嵌银，门口有卫兵，国王一发怒，卫兵就用大榔头捶地，然后把门关上。
不过节目特别点出，这部电影并不直接拍莫扎特的生平，而是从一个把莫扎特当对手的普通作曲家庸人的视角去看待天才。主角花一整晚写曲子，国王弹得很烂，可莫扎特进门几分钟就把整首完整复弹出来，还只顾着和侍卫嬉闹。最近上海有一部同名舞剧在演出，同样采用了这种敌人视角。
同一个类别里还有《冰雪奇缘》，艾莎因为冰魔法误伤别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妹妹两次在门外唱那首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第二次唱的又悲伤又拖慢，一扇门就这样隔开了姐妹俩。主持认为这部电影的核心其实是姐妹之爱，爱情反而只是旁枝。
还有恶作剧之吻，湘琴在门的另一边哭喊说你根本就不爱我吗？节目讨论这场吵架的根源是江直树表达方式太别扭，觉得湘琴不该整天围着他转，同时又因为吃醋而自己都没察觉。主持还比较了台版和日版，称赞林依晨那场哭戏把小女孩式的委屈演得极好，也提到日版里入江直树最后是在食堂当面告白的。
第二类就是通往异世界之门，节目把哈利波特里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的那堵墙看作一扇门。主持说自己2020年疫情期间重映才第一次看第一部，之后补完了整个系列，越看越觉得黑暗。哈利一直住在楼梯下的隔间里，直到接到霍格沃茨的来信才被拯救。他还提到在日本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园区，按指定顺序挥魔法棒念咒语，真的能看到箱子打开或者东西飞出来，那一刻会让人相信我有魔法。
其他例子还有《纳尼亚传奇》里旧衣橱背后通往被冰雪封印的纳尼亚的那扇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爱丽丝变小之后钻过门进入仙境，而《千与千寻》中那扇门是隧道，跨过之后现实的规则就失效了，千寻的名字被夺走，父母变成猪的那一幕非常恐怖，被认为在影射人类的贪欲。节目还提到河神因为人类垃圾而堵塞，千寻坚持为他洗澡的情节。
节目还在时间轴里列出了后面的板块，领地之门、我的世界、从一扇门开始、心门、一扇门下的交流与靠近，还有世界之最里门的吉尼斯时刻。这几个方向目前只给出了标题和定位，具体内容还没有展开。
如果说开头那个词典意提醒我们门天生就是出入口，那这期节目其实一直在讲同一件事，同一扇门隔开的是人，打开的却是世界。他把恶作剧之吻里隔门争吵的人、冰雪奇缘里被门隔开的姐妹和通往魔法世界的墙并排放到一起，让一个最普通的物件成了所有故事共用的开关。今天聊了这么多，从极端天气到大家为什么开始害怕米饭，再到万物皆可拆里的那道门，其实都是我们日常里最真实的困惑和想象。备忘录带我们看懂米饭背后的农业升级，而一本正经让我们在故事里重新推开门。这些声音节目就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扇扇小窗。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